当兵的哪管呢？闻风而动，进来七八个，上头是拳的，底是脚，噼啪噼啪，把这小子打的只小狗叫，把刘福堂给捆起来了。张立人吩咐一声，把他推了羊去，今天看看大老爷怎么审问他。然后张立人又问大伙，你们这粮食到底是卖不卖，好好的说一说。
哎，少帅息怒，我们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没意见，怎么的都行。
嗯，那还可以。我这个人办事撂地摔三节，咱把话讲到明处，这五千担白米刘福堂就不算，就说你们大家的，咱们公平合理给价钱，官面卖多钱咱给多钱，也不委屈你们。刘福堂这一批从我嘴里说没收，一文钱也不给。来了，马上告诉船家掉头回浏阳，仗济老百姓。哎呀，谭嗣同心中暗笑，心说我这个立人兄这人还真不错，办事挺踏实。他们从浏阳会馆出来，用骗子把刘福堂送到越州知府衙门，至于怎么处理他与本书无关，暂且不提。单表二公子高高兴兴回到店房，往里边走着，张立人就乐，我说富商兄，对付这帮土豹子还用这么兴师动众？我张立人不是说句大话，这个场面我经历多了，二指宽个纸条就要他的命，这他妈小子敢犟嘴他。哎，说着他们刚往里头走，店房掌柜的出来，
哪位是谭公子？
我就是。什么事？
有个人等您半天了。
哦，谁？
他也不说。
后来我说你等着吧，
您回来了，您看看吧，在您那屋呢。
是啊，谭嗣同心一动，认为家里派人有急事儿。等迈步进屋一看，在眼前跪倒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磕头，蹦蹦蹦蹦，起来起来起来。谭嗣同把他拉起来一看，这才想起来，闹了半天是在半道劫道的那个小伙子叫罗英。你瞧他怎么来了？当时就问他，罗英还有点抹不开，公子，上一次我不分青红皂白，胆大包天劫您老人家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您给了我20两银子，可我回到家乡之后，把我爷爷就赎出来了。我爷爷高兴的不得了，问我这银子从哪儿来的。我一说谭公子赏的，我爷爷感动的都哭了。他扶着我的头顶告诉我说，在这慌乱的年头，这样的好人不多呀。现在我爷爷跟我妹妹在家里生活，让我来投公子。我爷爷说的好，让我一辈子侍奉恩公。少爷，您就把我收下吧，我一辈子都不离开您。说着罗英掉了眼泪了。张立人不清楚，就问富商，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
哎，
前者发生个误会，走半道他要打我的杠子。
哟，有两下子，
看不出你还有这个胆子。富商怪可怜的，把他收起得了。谭嗣同这才点头同意，打这么以后把罗英收到自己的身边， 就这孩子在本套书当中立有大功，成了谭嗣同的左膀右臂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等到了屋里头，张立人一点手，把军队那头三品的都司给叫上来了。我说都司老爷今天帮了我们的忙了，跟弟兄们大家就回去吧。是是是，我们总兵大人还说今天晚上在燕春楼要请二位公子吃饭。我们总兵老爷还说请公子一定要赏脸届时参加。啊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人就好热闹，晚上不见不散啊。来人，给拿100两银子，都司老爷给弟兄们分一分啊，买包茶叶喝。谢少帅。这都司欢天喜地的走了。等晚上到了时间，谭嗣同说自己脑袋疼不愿意去。张立人呢知道谭嗣同这个人说怎么地就是怎么地，劝也白费。好好好，富商，那我可去了，咱们回头见。张立人说完带着奴仆前去赴宴。这时候呢就剩下谭嗣同和罗英两个人。谭嗣同把他拉到身边，借着灯光仔细的看看，他一瞅罗英这小孩长得是真俊，那可以说万里八亿，长得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那小脸蛋那个光亮，嘴唇那个红，牙那个白呀，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，可以说绝无仅有，比大姑娘还好看。但是这小伙子青春年少，容光焕发，身体还好。谭嗣同出内心是喜欢他。罗英，你跟着我，你爷爷放心吗？太放心了。我爷爷还说要跟好人在一起待一辈子就能学好，要跟坏人在一起就能学坏，告诉我无论如何要左右不离。哈哈哈哈，我也不敢说我是好人。罗英啊，我一不是官，二没有势，你跟着我觉着不委屈吗？不委屈，我愿意陪着公子，那很好。我问你，前者你在路上拿个棒子截我，我还发现你会两下，怎么学过武术吗？罗英脸一红，学过几招粗拳笨脚，分跟谁比，要真比一般的人呢，这跟公子您说他有3个2个还真到不了我眼前，但是我要跟您老人家比那我就完了。我心里挺烦闷，你能不能给我练练？行啊，您别见笑，走，咱到院里去。谭嗣同领着罗英到了院里头，让他练练。再看这个罗英把长大的衣服脱了，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，往天井院中一站，拉了个架势。好吧，我可献丑了。说了个献丑，往下一哈腰走，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就练开。谭嗣同，别看文才好，武艺那也是内行啊。他一瞅罗英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抬手动腿都有独到之处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孩子还这样，就愈发喜欢他。一直这趟全练完了， 罗英一收招，鼻子尖有点见汗，公子您多加指点。
行，
练得很好，不过火候还不到，将来还要继续下功夫。
是，
会练家伙吗？
会练刀。
哦，那你练练我看看。说实话，给他找了把刀。罗英往下一俯身，先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紧跟着来了个进步坐盘，唰唰唰唰唰，练了一趟陆河刀。等练完了，谭嗣同也非常高兴，好孩子。由于自己高兴，谭嗣同也练了一趟。罗英真没想到，这位文质彬彬的念书人居然有这么精湛的武艺。再看谭嗣同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拳赛流星，眼如电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是这种功夫全都会。掌中这把刀无动如飞，光滑缭绕，身轻似燕，把他看的都傻了都。一只谭嗣同练完了，罗英鼓掌叫绝，太好了，少爷，您还真会这两套，您得教给我。
那好，
今后我既教给你认字儿，也教给你武术，咱不管干什么，每天定准一个时间，你乐意吗？
乐意。
这族谱又说又笑，天已经就很晚了，张立人还没回来，突然就听见这店房的门呢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开开。紧跟着听门响，外边人吵吵起来，先前声小，后来声大，居然骂起来。又一听，可能动了家伙了。谭嗣同纳闷，这谁跟谁呀？打算出去看一看。罗英也好奇，在后头跟着。等到了门前一看，闹了半天是那掌柜的还有俩伙计，罗胳膊挽袖子，正跟门里站着两个人吵吵。这两个人脸红脖子粗，嘴里头不干不净的还骂人，看服装好像是当兵的，那衣裳破的不像样，两个人都胡子邋遢的。就听有一人是南方的口音，骂骂咧咧的：“我就是要租的，让租也得租，不让租我也要租，老子是不走了。”我说你不走行了吗？刚才没跟你说吗？我们店房都满员了，满员了，我在院子蹲一夜也可以。院子是你蹲的地方，晚上别人都睡着了，你把行李给扛跑了，哪儿找你去？走吧，我告诉你们，再啰嗦要把你送到衙门去。老子为了国家处理报销，怎么回到国家来？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就不走。哎呀，这一吵着把别的住店的也吵吵起来了，围了好几十人在那看着。谭嗣同站在人群的背后一看，心里怪不忍的，认为这掌柜的说话也太不像话。众位接光接光，众人往左右一分，谭嗣同进来，他见着掌柜的就把他深刺了一顿，说你对待客人怎么能这个态度。掌柜的一看是谭公子，不敢犟嘴：少爷，他们要住店，咱实在没地方，我那还闲着一间房，让他俩住到那儿好了。掌柜的不敢说什么了，只可放行，让他们两个住到谭嗣同的房间。这两个人洗完了澡， 对谭嗣同千恩万谢。谭嗣同一看是当兵，你们从哪儿来？我们从辽东，原籍都是湖南人，一个叫赵大，一个叫孙二。谭嗣同一打听辽东的战况如何，这两人唉声叹气，声泪俱下。公子啊，就别问了，别哭，再慢说。他们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九连城安东怎么实现的，大连旅顺怎么丢的，刘庄海城营口怎么打的，他不但说了这个经过，最后把日本兵如何残暴，怎样屠杀我国老百姓，把这个具体的经过都说了。谭嗣同一听是肝胆竭裂，嘿，把那气子当时就站起来。这俩当兵的还害怕了，不知道哪儿说错了，怎么唐公子发这么大脾气？谭嗣同想什么？说我们大清国太软弱无能了，十万军队负于一旦，这东洋兵在我国横行霸道，我们这四万万同胞就毫无有办法。怪什么？都怪这朝廷黑暗，必须要变法图强。谭嗣同能稳定了五六分钟，这个心才恢复了平静，翻过来又问他们：那你们两个人准备上哪儿去呢？少爷，招兵那阵儿怎么的都行，辽东战场打了败仗，官也死了，跑的跑，亡的亡，我们也没人管了，回来俺们中分文都没有，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你说这个兵他当个什么劲儿？方才要不是您给劝着，我们就得陆续接头。唉，谭嗣同详细问了问，安慰了半天，给了他们两人30两银子，这两个人是千恩万谢，把谭嗣同的名字留下，答应早晚要报恩。谭公子安排他们休息了，等到后半夜，这张立人才回来，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酒气熏人。富生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正等你呢。我外屋这俩人谁？有两个当兵的，我把他们安顿到外屋了，便房没有房间。嗨，富生啊，我劝你少管点闲事儿，管这干什么呢？有你什么好处？跟我学，一天呢俩宝一个倒，醉生梦死，多好！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来来，睡睡睡睡。李仁，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？我打算明天就走，这么着急？在越州咱玩两天不行？现在的粮食问题解决了，我心还痛快点。我准备到北京去一趟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听这俩当兵的跟我讲了，辽东战场失利，定了不平等的条约，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好的？我听说北京出了一位康圣人，叫康有为，还有个后起之秀叫梁启超，颇有作为。我打算到北京拜会拜会他们，共同商讨一下国家大计。
哎呀，副省又来了，那国家好与坏与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人就爱多操心。我说你还别去了，跟着我到江南溜达溜达的。
不，我已决，明天我就告辞了。
哎喂，好了，你这人呢，要看准一条道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舍命陪君子，你去，我也跟着，怎么样？
李仁，你要跟着我，我当然更欢迎了。
好好，明天咱一块走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两个当兵的赵大孙二回原籍不说，这两位公子打点行装，起身赶奔北京。路上无话，等他们到了北京，正是1895年的秋天。公车上书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，他俩没赶上。但是到了阅读会馆，正见着后起之秀梁启超，互相一通报姓名，把梁启超可乐坏了，拉住谭嗣同的手，哎呀，久闻大名，早想到湖南前去拜望，没想到在此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谭嗣同一看梁启超这个人说话爽朗也热诚，心里头非常高兴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就夜晚间就结成了挚友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的方向路线都相同，看法都一致。到了第二天，梁启超发起凡是在京里有文心思想的这些名人全给找来了，多数的人没见过谭嗣同，但是听过他的名望。众人说这来了可不能让走啊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，以强学会的名义要大排宴宴款待二公子。